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修学真如三昧的利益。上次我们说明了两个利益，就是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以及不为一切诸魔恶鬼之所恼乱。接下来，今天我们要看第三个利益，不为一切邪道所惑。这是说，证得真如三昧而不怀疑，心得决定而不退转的人，决定不会被一切邪道所迷惑。心得决定而不退转，首要条件是要证得真如心，能观察真如心真实存在，能生是出世间一切法，又对所生一切法从来不加以了别，也不会执着任何一法，也能接受这样一个永无生灭的法，同时能够转依真如心的清净体性，烦恼得以渐渐淡薄，如此才能不退转。而所谓邪道有无量无边，就是颠倒之道，颠倒的见解。犹如我们从台北要到台南，直接向南而行是最快的，可是如果有一个不知道方向的人告诉我们说应该要往北走，那么这就颠倒了。因此修学佛法时，明明佛陀说要断我见才是出离三界的基础，如果有人跟我们说要把握自己，要做自己，要能时时做主，那么就是要我们执着会思维的意识觉知心，以及会做主的意根莫拉识为自我，这样要断我见就不可能，要断我执就更不可能。或者有人教导我们说，只要知道这意识心是虚妄的，不要去执着这个见解，这就是无我，那么这样的教导也是颠倒之见，这些都是邪见。由于我们清正真如心而不退失，而且已经转移真如心的清净体性，对于善知识教导的生妙法也如理如实的做思维整理，在这过程中不但见地渐渐的升起，又转而更为深妙，这时候的智慧不是这些邪见者所能了知，因此他们的邪知邪见也就无法影响我们，更无法扰乱我们，当然就不会被这些邪见所迷惑。而正是因为我们深入思维体会真如心的体性所升起的是出世间智慧，因而有这样的功德。因此有智慧的人要学的是真正的佛法，不是邪见邪论，这些只会迷惑我们，让我们轮转于三界六道中，永远不得出离。平思导师在《起信论讲记》第六集中说，现今世界上最容易迷惑众生走入邪见外道法的，就是藏密喇嘛教的法，因为众生总是求有，喜欢三界有的法，其中最执着的是意识觉知心以及享乐的境界。喇嘛教的求甘露法、财神法、因地灌顶以及四种灌顶，都是从外道中摄取进来的邪见。密宗喇嘛教由于自己没有实证三圣菩提，为了吸引大众修学，投众生喜欢三界有法之所好，从外道中摄取进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仪式仪轨的或咒语等，然而不论他们所传的甘露法或财神法都是欲界中的法，甘露只是欲界天人的饮食，吃了这种东西并无法增长我们的智慧，或者因此而能有恶圣解脱道的解脱受用，或者实证三圣菩提。而财神法更是欲界人间才有的，只有在人间才有使用钱财之需要，天人并不需要钱财，欲界六天的天人没有买卖之需，也不需要累积财富，钱财对他们来讲是无用武之地。而密宗喇嘛教的灌顶更是佛法中所没有的，在经典中所可以看到的灌顶都是指转轮王受职或者是 国王为将来要继承王位的太子冠顶，作为少祭王位之表征，是用四大海水装在金瓶中来为王子冠顶。而九地满心菩萨接受十方诸佛的治水灌顶，则是受十方诸佛的加持，因此而得住在十地法明地。 这才是佛法中真实的灌顶，是真实的智慧灌顶，与密宗的因地灌顶或四种灌顶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密宗的因地灌顶与四种灌顶不但不是佛法中的正当灌顶，更是以男女交合淫秽之物灌入弟子口中，让弟子产生淫乐之心。有世间智慧的人看了都会觉得污秽不堪，怎么可能再去接受他们这种灌顶呢？然而由于密宗擅长用欺瞒的手法来蒙骗众生，因此还是有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会被他们的言说所骗而接受灌顶。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关这四种灌顶的详细内容，请您请阅平时导师所著《狂密与真密》，书中有详细的解说。再说诸佛为十地菩萨所做的智慧灌顶，是要九地满心菩萨才有资格接受，表示这位九地菩萨即将进入十地，成为灌顶受持菩萨，称为法王子，未来成佛时才称为法王。这位十地菩萨是经过将近三大无量数劫的修行才成就这样的功德，等到十地满心进入等觉位之后，还要再以百劫的时间来做内财布施，成就三十二大人相以及八十种随行好，才能圆满成佛的福德，是非常尊贵而稀有难得见到的。而密宗的法王则是由于政教合一的关系，这个教派的法王死了，才又另找一位所谓的转世法王，而这样的法王根本不具任何佛法的正量，是由政府赐封的。与佛教中尊称佛陀为法王的情况来看，实在是天差地别。所以法王子、法王等称谓在佛法中是有一定资格条件的，并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可以简称的。而密宗喇嘛教认为吃甘露可以增长菩提，也就是他们认为吃甘露可以增长佛法上的正量。实际上甘露只是一般天人的饮食，是天人用来维持天生的食物，就好像人间的众生需要吃团食来维持色身一样。各位菩萨想想看，我们每天都在吃三餐，我们的佛法正量有没有增长？答案是没有嘛。同理，人间的众生即使每天都吃欲界天人的食物，还是一样只是食物，并不能让我们在佛法修正上有什么增上。因此以后大家就知道甘露只是密宗喇嘛教外道等笼罩众生的一个手法，目的无非在于我们的供养，而他们的灌顶也是没有任何作用毫无意义的灌顶，只是外道邪法，与佛法的修正都不相干。因此如果我们能依着佛的正法的修行内涵及次第来修学，当我们证得真如心，有了实相法的智慧及心得决定，就能不被密宗这些奇奇怪怪的说法所笼罩。就如平时导师在《起信论讲记》中说的，我们如果有了心真如的见地，再深入修习真如三昧，就不会被这一些外道所迷惑了。因此如果真的想要让菩提增长，就得要从证悟心真如下手，能亲证心真如，才能经由对这个心体的观察体会而渐渐的增长般若智慧。而想要实证的要件之一是 信受确实有这个真如心存在，而真如心也是三界诸法的根源，由此修习实证的结果，就能有智慧鉴别真假佛法，不会被外道邪见颠倒见所迷惑。因此马明菩萨在论中说，修学真如三昧有这个利益，不为一切邪道所惑。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利益，令诽谤身法众罪障皆悉微薄。也就是说，证得真如三昧的人，可以使以前诽谤身妙法的重罪和业障全部都变得更微薄。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身妙法。佛陀为了度众生可以解脱生死，知道什么是法，什么是非法，出于菩提树下吉祥草上成等正觉时，由于大梵天王等天王及天人来请佛陀注视，为众生转法轮。佛陀观察到此娑婆世界众生心性刚强难度，欲入涅槃，最后因为大梵天王再三劝请，佛陀才应允注视说法，在《方广大庄严经》如此开示：我正甚深微妙之法，最极极静，难见难悟，非分别思量之所能解，唯有诸佛乃能知之。若以此法为人演说，彼等皆悉不能了之，唐捐其功无所利益，是故我应默然而住。大意是说，如来所说的甚深微妙之法是最极极静，难以见到，难以证悟，不是一时心分别思量所能理解，唯诸佛才能真实了知这个甚深之法。因为此界众生心性刚强难度，听闻这个甚深之法皆不能有所了知，故佛陀当初不愿为娑婆众生转这甚深之法，欲入涅槃，不愿留在这个世界。由这段经文可以知道，真实的身妙法是指诸佛本源、万法根源、众生个个都有的第八世如来藏心。由于众生心力、福德、慧力等等条件不具足，不能听受无形无色离六尘诸法，又不会做主恒无生灭的真实法。佛陀当初因为怕众生听了不懂，甚至加以毁谤，所以不愿意为众生开示。如来成佛时都已经是这个情况了，我们这个时代更是如此。因此如果有人能信受并且经由善知识的教导，能亲证真如心体，修习真如三昧，这个功德就非常之大。如果能够以证得真如三昧的功德及智慧来帮助有缘众生也能证得，那么就可以像世亲菩萨一样，将过去毁谤正法如来藏妙法的重罪及业障转变得更微薄。而毁谤身妙正法的情况，在古代天竺，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就已经存在了。如弘传应成派中观邪见的那些人，最具代表的月称吉天、安慧师徒及阿底峡等人，虽然安慧根据应成派中观思想曾造过大圣广武运论，但也在当时被唐代的三藏法师圣玄奘菩萨广破了，之后才由阿底峡将他们的邪见传到西藏，而由庄喀巴巴扬开来，并由黄教借政教合一的势力，直到今天仍由达赖喇嘛继续弘传密宗应成派中观邪见。他们之所以否定如来藏，是因为如来藏所说的我是真我，而密宗应成派中观则是直取蕴处界无常的无我法，而又把佛说的蕴处界无常无我所依的真我如来藏全面否定了，单取无常无我的蕴处界空相我，而不承认其所依的空性心如来藏。 等于是将佛法的根本给否定了。有关这部分的详细内容，您可以请阅平时导师所著《阿含正义唯识学》这一套书。又今天这个末法时代，常常可以看见毁谤神妙法如来藏的情况，而这些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在诽谤神法。譬如有人说大圣非佛说，这是在否定佛所说一切法，不只是否定一切法的根源诸法本母如来藏及大圣法而已，连初转法轮的解脱道法也一并否定了。因为大圣法是依于如来藏法而有而宣说，若无这个本源，根本就没有大圣法可说。而初转法轮的解脱道法也是依于本际如来藏而有，否定了如来藏，解脱道同样也是无所依了。又譬如有人说如来藏是外道神我犯我，意思是说如来藏这个法就如同外道们所说的有一个大梵天、大自在天，或一个超级的大我，是出生众生的主啊、神的。我们都知道，外道所说的神我、梵我，只不过是欲界天的一个众生而已，还是一个五阴具足的众生，不但十八界具足，而且连欲界境界都尚未解脱。这样子的神我、梵我，如何可能是无形无色的神妙法如来藏心呢？又外道是把能见闻觉知的心事误认为真实我，认为这个心可以往来三世，是不会幻灭的，是永远常住的心。其实外道如此所说的神我、真我或梵我，都不离意识心的境界。他们总是认为一念不生或入定能多久而不升起妄念的心就是真实心，可是能知道自己一念不生，也能知道自己住在定中而不起妄念的心，其实就是依于一根法尘才能出生现起做种种了别的意识心。在欲界中甚至还得要有不坏的五根身及前五识的配合，才能存在运作的心。这样需要种种缘才能存在运作的心，就不是自在的心。如来藏是本来就自在的，不需依靠任何因缘就能存在。又如来藏是不了别六尘法的心，而意识心是必定会了知法尘乃至前五尘的心，其存在就必须有法尘，甚至要有六尘作为所依才能存在。而这正是外道们所谓的真实心，其实只是意识觉知心，是四因六识中的一法，色属十八界法之一，是刹那刹那生灭变异的心。而如来藏是恒无生灭永不变异的心，两者体性相差这么大，怎么会是同一种心呢？之所以会有这种毁谤生妙法如来藏的情况，就如同平时导师在《起信论讲记》第六集127页中所说的，追根究底，其实是因为这个如来藏圣法太深奥了，如果不是再来人根本无法自己证悟，如果没有再来人出面指示，根本没有机会悟证如来藏的存在，只好每日受用而不自知，还要强出头的诽谤他们自己每日受用的如来藏心，谤说是不存在的唯名无实法。正是因为如来藏这个法的深奥难知难证，没有再来人的指导，根本不可能自己证悟，所以外道或者佛门中还没有证悟这个如来藏妙法的人，当然不能理解或信受这个法。在这种情形下，又怕没有证悟会影响自己的名闻利养甚至身份地位，最好是不承认有这个法，当然只能否定如来藏的存在，不然怎么向徒众们说这个法到底是什么法，到底在哪里呢？像这样子诽谤大圣深妙法及圣意菩萨身的结果，在阿含部的诸多经典中记载着。 诽谤贤圣，信邪导见，身坏命中，堕三恶道。大圣法中清正真如心如来藏的三贤位行者，名为贤位菩萨，而十回向位满心入地，入出地之后成为真佛子，则是圣位菩萨。如果有人诽谤清正真如心的大圣行者，或者信受错误颠倒的见解，譬如命中应成派中观邪见，身坏命中将会下堕于三恶道中，长劫不得出离。果报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诽谤弘扬大圣法的圣意菩萨身，不只是谤身而已，而且是谤法。而此法又是如实宣说如来所说之法，也等于是在谤佛。如此成就诽谤三宝的业，其罪自然非是一般诽谤三宝的罪。又由于很多人无法信受如来藏法，又无法反驳出世弘法的真实善知识，只有借由网络以匿名或假名方式来诽谤平时导师，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实际上已经造就诽谤三宝的重业。然而佛菩萨慈悲，虽然如此重罪，还是有转变果报的机会，就是大圣起信论中马明菩萨所说的修真如三昧的利益之一，可以令诽谤身法重罪业障皆悉微薄。如果能够诚心如法忏悔，进而修学清正如来藏法，继而广弘此法，以此法广利有缘众生，这个罪业就可以渐渐微薄。就如平时导师在讲记中所说，但是这些无根诽谤的人，如果能够忏悔改修真如三昧，求证如来藏真如心，发愿立护正法，也确实去做，他就可以使得以前所造诽谤生妙法的重罪，经由真如三昧的转依与深入修正，而渐渐的转变为薄。修正如来藏真如三昧为什么能使重罪微薄下来？因为是在空无相无愿三昧上面去取证四禅八定和灭尽定，去取证四无量心，这样的结果会使得他们原有的烦恼种子肯迅速修除掉。所以修学佛法不能只有干慧，还得要有实际上的心真如的正境，以及借禅定修正来柔服性障的正量，配合真如三昧的见地，才能把烦恼种子和诽谤生妙法的业障从根拔除掉。希望以上的说明对于曾经诽谤真善真事的人能有启示的作用，知道应如何赶快忏悔改正，而没有这种现象的人能在心里有一个作意存在，未来永远都不会有这种情况产生。由于时间的关系，说明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敬祝各位菩萨色身康泰，一切无碍，福慧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